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啊。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周六的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了。那本周的听众热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和建房相关的话题。那近两年来呢，受疫情的影响呢，建房所需要的木材呢是出现了短缺，而且呢价格呢也是一涨再涨啊。随之而来的呢，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这种建筑材料轻钢呢，在澳洲是流行开来了。那和传统的木材相比呢，使用轻钢建房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我们在建房的时候又要怎么样来选择呢？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墨尔本的这个注册的 builder， 同时呢也是澳博建筑培训机构的专业培训师王长奇，以及呢另一位 builder 南俊杰做客节目啊，跟大家来讲解建房的材料的这样一个选择。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已经向各位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就任何和建筑相关的问题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向嘉宾提出问题。那两位嘉宾啊，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王长奇，我是注册 builder， 刚才林墨已经介绍，另外我还是专业的建筑培训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叫南俊杰啊，我是一名开发商，在现场有好几年的经验。
那王老师啊，能不能先跟我们聊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轻钢的结构？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啊，轻钢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的，刚才林墨讲过，说最近好像给人的感觉轻钢比较流行。其实呢，轻钢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引进到这个澳洲。在60年代开始呢，在昆州、新州啊、南澳等等地方已经开始使用1.6毫米的这个镀锌板材。
也算轻钢的一种是吧？这种镀锌的板材，
对，镀锌以后，现在 BHP 公司生产的表面有一种新式镀层，一般在0.75。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这个板材的厚度越来越降低，
越来越薄了。
对，但是力度并没有减小。
那就是科技越来越好了，是吧？科技的发展啊，
是的。
那它的这个其实用法是不是跟这个木结构非常的相似呢？
目前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这个轻钢这个型材的生产基本上实现了全自动化，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然后这个经过这个电脑计算，然后自动成型，然后再经过机械或者人工，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那我想轻钢可能被大家熟知，也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这个供应链或者是这个运输的影响，所以说运到我们澳洲的这个木材，一个是少了，对吧？一个是价格也涨了不少。所以说大家是不是才开始关注到这个轻钢这个产品啊？
有这方面原因。其实呢，这个钢材建筑材料也是一种趋势，因为本身我们澳洲产铁矿嘛，铁矿石生产，然后我们有很好的钢材。所以最近呢，再一个按照现在的生产工艺，就是一切都是机械成型，然后自动切割，相对的工艺比较简单，一切都由机械来完成。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新的工厂，都开始加入了生产这个轻型这个建材的行列。
那您说这个制作过程比较简单，这个是不是也会造成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呢？
对，理论上来讲，就是这个型材的输出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人工费用 不会降低。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原材料价格也不断上涨，所以轻钢结构比过去相对于木材的价格的优势就是没有曾经的那么大了，就是价格也同步上涨。现在邢材据我所知啊，在4000到6000左右一吨，
嗯，
是这样的，
嗯，就是跟以前比价格还是上涨了，
哎，对对，
嗯，
和木材价格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
哦，
因为更多的人选择了轻钢，
嗯，
现在轻钢厂家也个别情况下也因为原材料不足，所以开工不足，也就是说这个供应比较紧张，
嗯
啊，随行就是嘛，
嗯，
是这样。
那你提到跟这个木材的比较啊，价钱的比较，那在真正的这个建筑的过程中，使用的过程中，它跟木结构的这样一个对比啊，有哪些优点，或者是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呢？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啊。我希望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
嗯，
首先呢，钢不易燃。
嗯，
但是并不等于说它的防火性能一定优于其他材料，因为钢呢，当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变形弯曲，但是它不易燃。non-combustible 叫啊，
嗯嗯，
这
是和木结构比起来，
哎，
它没有那么易燃，
哎，对，不易燃，哎，
嗯，
但是防火性能咱们另当别论啊，
嗯，
再一个防白蚁，咱们很多家庭吧，这个老房子尤其，很多人都受这个白蚁的困扰，
嗯，
钢结构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所以防白蚁。另外啊，这个钢结构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可以完全回收。
嗯。
可是另一方面呢，在生产这个钢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对环境呢造成前期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在后期呢，感觉上。对，比较环保。
嗯，
哎，
后期因为可以回收，
哎，对，100%回收。
嗯，所以相对来说环保一些。
哎，对。
嗯，但是木材没有办法做到。
木材也可以回收，但回收的方法不太一样。另外，很多的木材里边，这个进入了化学药水，所以呢，这个对环境有破坏，没法回收，也没法燃烧，只能填埋。
就是木材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回收，
对，
也可以回收一部分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
嗯。然后在安装或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轻钢结构呢也有其他一些优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木材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有些弯曲啊、巴结啊，这个就是很容易产生。在建房的时候，你需要调直。房子这个木框架立好以后，把瓦房顶盖上，然后呢窗户装上以后，木工要进行这个调直，叫 straightening。
嗯，
但是钢结构就不需要，
它本来就是直的。
哎，对对对对。
嗯，所以会省一些人工的这个，
哎，在这个角度省人工。
嗯，
另外呢，钢结构因为横平竖直，
嗯，
所以呢这个未来内装饰装上石膏板以后，
嗯，
感觉会要比木头好一些，不会出现弯曲啊，
嗯，
或者鼓包
变形这种，
哎，变形小。
嗯，
哎，另外就是这个钢结构未来的维修费用会要比木头少。你比如说，
嗯，
外墙木材我们每隔一年或者三年，嗯，五年我们要粉刷油漆，
嗯，
但是钢结构如果外边带保护层的话通常不需要。
嗯嗯，就是维修费用，
哎，
少一点。
按照这个 NASH 呢是主要制定这个轻钢结构的一个 标准啊，
嗯，
或者说一个规范这么一个组织，
嗯，
一个非盈利组织吧。
嗯嗯。
根据他的说法呢，轻钢结构保持在50年。
嗯。
哎 ，warranty。
嗯嗯嗯。那这个木结构呢？
木结构当然也有上百年了，这个就是也是与环境啊，
嗯，
与这个后期的维护，
嗯，
还有地基，
嗯，
都有关联的，
嗯嗯
嗯，很难讲，反正优点和劣势都是一个相对的，
嗯。然后，嗯，除此之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价格，有和木材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啊。
对，
嗯，
因为它毕竟是人造产品嘛，
嗯，
人造产品呢，我们可以对它的质量进行控制，
嗯，
相对比木材要简单一些，
嗯，好控制一些啊，
对对对，
嗯，也是啊，刚才王老师提到，我们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啊，嗯，那咱们刚才讲到的是一些这个轻钢结构的优点啊，那我相信有优点，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缺点的，对吗？
对，首先呢，刚刚王老师讲的这个，第一是防白蚂蚁。
嗯。
我们先从这个白蚂蚁开始了解。白蚂蚁呢，它就是专门吃木头的。
嗯。
但是它吃木头呢，它是有选择性的。它呢，就是从这个容易吃的地方开始吃。
嗯。
我们所谓的这个钢结构，拿钢结构盖完房子以后呢，它不一定。不可能没有一些木头要掺入进去的，比方说我们装门的时候，门框边上呢一定要加入这个那个实木，要不然这个门呢是挂不住的。还有
就哪怕是用钢结构，也是需要用木头的。
对对，必须要有木头。完，
嗯，
了再加上，比方说我们这个装窗户，那窗框边上，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实木来支撑这个窗户，要不然它是挂不住的。
嗯，
所以比方说白蚂蚁呢，它是整体结构呢它是吃不到，但是呢它会进入到这个房子以后呢，先会吃到这个容易吃的地方。
嗯，
而再加上比方说我们这个里面的踢脚线或者是这个门脸儿，我们都有些人也许也会用这个实木结构的，这样的话，
嗯，
白蚂蚁呢也有可能吃到这个木头的，所以它有所有的东西不可能是100%的，是这么个情况。
嗯嗯嗯。
嗯，还有一个缺点的话呢，嗯，这个它这个钢结构的话，它热胀冷缩的这个系数呢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嗯，它有两个缺点，第一呢，它这个导热性特别强，所以导致这个。冬暖夏凉，这个是不可能，很难实现的。相对那个木头的话呢，它导热性比较差，
嗯，
所以呢，它我们这个保温系数呢，对于这个人居住的房子来说，导热系数呢，这个居住环境呢会比较好一些。
嗯，就是说钢材料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种结果，就是冬天冷。是吗？然后夏天会相对来说热一些。
对，这个问题导致后边的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就会噪音会比较大。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过这些，比方说到一个铁皮做的厂房里面，
嗯，
咱们可以比如说是夏天，像墨尔本的话它温差比较大，
嗯，
那个白天的时候特别是早上7点多的时候你可以过去看一下，温差一旦大了以后呢，它的噪音呢就是特别大。
嗯
嗯，它这个钢结构的话，现在说是在澳大利亚很流行，但是呢，它刚开始是从昆士兰那边流行过来的。
嗯，
昆士兰那边呢，它这个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比较小。
嗯，
所以呢，它这个
相对
暖和一点，晚上也是20多度，白天也是20多度，
嗯，
所以呢，它不会有那种很大的噪音。
嗯，
但是墨尔本的话，这个温差太大了，
嗯，
所以到了早上以后呢，就是噪音特别大。
嗯，噪音是指啊，比如说我们走在家里会产生一些噪音，
它不是，它是热胀冷缩的时候，这个铁嘛，它热胀冷缩的时候，它会自己会出，
自己会发出一些声音，
对，
嗯，
它主要就是连接处，
嗯，
两个的连接处可能摩擦呀，
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听得到的声音是吗？
对，因为咱们大部分的房间床头是对着这个所谓的外墙嘛，
嗯，
完了呢早上起来以后，有比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声音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会听到就是比如说咯咯吱吱啊这种声音，
对
吧？对，
再加上我们澳大利亚在盖房子工艺呢，这个外墙跟内墙之间呢它是有通风的，
嗯，
就是有空间它是可以通风的，
嗯，
所以呢它不是完全那个保把这个内墙给保温住了，所以呢它这个温这个导致呢它的热胀冷缩就是会变得更大。
嗯嗯嗯。那王老师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轻钢结构的一些优势啊，那既然它有一些优势，刚才那个俊杰也谈到了肯定是会有一些劣势的，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些噪音啊这些劣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呢？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轻钢结构如果在现场进行改造或者改变，这个要比木结构要困难得多。
嗯，
另外呢，有些结构件的改动必须要通过生产厂家的工程师确认。
嗯，
像木结构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 posi 就地板梁，还有 truss 就是房顶，这都是生产厂家的工程师通过计算然后制造出来的。你比如说像木结构是 garnier， 而我们这个轻钢结构呢有几种的连接方式，那必须要通过厂家工程师确认然后才能进行。另外呢，就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一些专用的工具，在现场就不如在工厂里边那么的方便。
嗯，
所以这是很多的 builder 或者 treaters
嗯
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哎，这是他的一大劣势。
嗯，
另外呢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就是因为毕竟是金属嘛，
嗯，
按照我们理解这些金属都经过表面涂层保护的，
嗯，
但是在海边使用，
嗯，
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金属的抗腐蚀性，就是不如这个木头的这个防腐性能好一些。
嗯，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金属呢和其他材料的兼容性，尽管按照奈氏的这个介绍啊，表面涂层使这个轻钢结构具有更好的兼容性，但实际上像刚才 Nigel 所讲，这个门框和窗框边，因为这个轻钢结构只有0.75厚现在用的，
嗯，
那么锁螺丝锁不住，所以呢我们背后要备上这个 timber，
嗯，就是木头，嗯，
哎对，在这个 C 型的这个形台背后，所以呢它这个木头和这个就是轻钢之间有一个兼容性问题。
嗯，
所以像 treated pine 是肯定不能用的，因为它带化学药水，对这个金属有腐蚀性。
嗯嗯嗯，
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吧。
嗯嗯，
公认的一点劣势
主要的还是说它改造起来比较复杂，是不是？
对，现场改造复杂，
难度比较大一点，
哎，
比较费时
费
工，
费工，对对对对，
嗯，
就是成本是会很高的，
成本会高一些。
在这个工厂里边，如果改造啊，
嗯，
比较简单一些，
嗯嗯嗯。那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
好的，好的。
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你好，
是我吗？好，我想请教嘉宾哦，
嗯，
就是说刚刚在说的那个轻钢哦，好像就是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那些仓库啊工厂那种，就是我们叫卡拉棒那种房子啊，我想请问是现在就是住宅造的那个房子啊，也叫轻钢结构啊，里面有一层基布鲁克，外面有一层防水的基布鲁克，这个房子结构怎么样？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啊，明白明白，
就是不砌砖了。 原来砌砖现在不砌砖的那种。
对，好的好的，您提这个问题是很好。我的朋友曾经自己家也盖过这种的 extension， 现在的 color bond 无论是瓦还是外墙，就是说从这个产品本身啊，这个质量这都没有问题，保质刚才已经说了有50年，现在就是这，如果你用这种材料做外墙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 insulation， 也就是说
通风是吗？
隔音、insulation、
嗯、
隔音保温，因为金属嘛、
嗯、
刚才这个俊杰说这个就是金属的导热啊，就传导性比较快，所以呢做好保温，其实这种外墙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维护费用，维护成就未来的维护成本会很低的，几乎不需要什么维护、
嗯、
比如说房顶30年以后、嗯、那么可以换全新就可以，中间不会出现什么破碎啊这个漏雨的现象。
嗯，
但是安装的过程，在安装时必须按照厂家的这个使用手册或者安装手册来严格执行、
嗯、
否则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
嗯，但是跟砖这个相比呢，刚才这位王女士提到
现在如果和砖比的话，这种成本会很低，所以大量采用就是运用在商业建筑当中，民宅有用，可能会需要一种 feature 的时候，大家感觉还会选择这种材料啊，因为有不同的颜色、不同造型，就是说这个砖工啊，现在一个砖非常贵，再一个呢，这个砖工这个垒砖的砌砖成本要高，
嗯，
确实砖的保温性要远高于这个 color bond， 是这样的。
王女士，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好像我还是不太明白、啊、就是现在这个民用的不像那些仓库样子，它看上去就好像水泥包在外面一样。
明白明白，您刚才说的不是 color bond 的，是不是发泡水泥？发泡水泥有 Haber 有 Luxo， Haber 呢是 CSR 的一个品牌，实际上这一类产品的名字叫 AAC， 就是发泡水泥板。王女士，您说的是这种产品吧？
外面看不出是那个看上去好像包了层水泥，但是它就是当中是空的，里面是 Gibloc， 外面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好像像水泥一样那个上去，他们说10年可能会变形，有没有这回事？
您说的是外面像 Gibloc？
不是，
就是厚的板材嘛。
哎，对，外面是那种防水的板材，看上去好像就是旧砖房包了一层水泥一样那个样子。
那可能render， 那您可能讲的就是咱们市场上用的黑包，有50厚的，有75厚的，还有100厚的。一般外墙我们通用是75的，它的保温性能比砖稍微高一点。这个在日本是大量采用，现在澳洲使用的也很多，有很多豪宅也在用，有的是只用于2楼，有的是1楼、2楼都在使用。这个产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简单安装，保温性能也不错。另外，这个经过外墙处理以后，就是咱们所说的 render 以后，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王女士，
好像这个价格比全砖的反而便宜，是吧？
便宜也不会便宜太多。因为咱们外墙就是抹灰嘛，就是 render 一般情况下需要抹3遍，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外面再加一层油漆，如果你做 face break 就是清水砖，清水砖我们做好以后只是把外墙 这个砖清洗干净就可以，就没有二次的这个 render 啊或者油漆这些。
嗯，
其实黑板应该和轻钢结构一样，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吧。轻质材料对环境影响相对小一些，
相对来说环保一些。
哎，对对，轻质材料。
轻质材料是
轻，很轻、
哦、
lightweight
轻、嗯、
然后它内部呢带钢筋，带钢筋网、
嗯
强度还不错、
嗯、
隔温也很好、
嗯、
保温性的、
嗯
哎、
好的，王女士，希望我们的嘉宾啊又回答到您的问题。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
谢王女士。那王老师和俊杰，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啊，想问一个问题，我在这儿帮他来问一下啊。他说呢是自己想买一个公寓楼啊，但是听说呢这个公寓楼的外墙易燃，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后续需要维修的话，费用需不需要他来承担？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他可以去哪里去查看这个公寓楼是否有这个外墙易燃的问题？
我认为不应当个人这个买家来承担，应该由他的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
嗯，
然后另外政府好像拨过一笔款子专门来换这个易燃材料，这个材料呢是 Alucobond 它两就是内侧外侧都是铝，中间那层是易燃品。
嗯，
因为这个检测嘛，检测总是滞后于这个产品。
嗯，
因为在澳洲使用的任何材料，我们通常需要叫就一个叫 accreditation， 再一个 compliance，
嗯，
必须取得这个证件才能使用，但是它有滞后性。如果他想查的话，我认为去 VBA 啊，或者是Consumer Affairs，
VBA 的全称是
Victoria Building Authority。
Victoria Building Authority，
Authority
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查一查，
对，网站有没有，或者发封 email 问一问。另外，
嗯，
我认为 Consumer Affairs 也应该可以给出这个解答。
嗯，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寻求一下，
因为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嘛。
嗯，那也希望我们的嘉宾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啊。那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是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嘉宾？
哦，好好，哦，好的，好的，是啊，是啊，早上好。啊，那个我想问啊，请问一下呢，就是啊，现在这种轻钢结构呢，会不会在冬天或者是夏天比较天气？就温差比较早上和白天晚上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面呢，它会不会有一种产生一种膨胀和收缩的那种声音呢？就轻钢结构，因为我知道那种 carbon roof 呢就有这种情况的。
嗯，这个声音的问题刚才好像这个俊杰也有讲过一下。
对，会的，
嗯，
会的
啊，这个东西，
哦，是吧，
对，它的声音呢会非常大吧。但是呢也可以防止这个问题，就比方说您加这个隔热棉，它隔热棉呢现在有一种新的一种隔热棉，它是又隔音又隔热的一种棉，您可以这个把它加厚，但是声音呢它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墨尔本的温差特别大，特别是到了晚上入睡之前它的声音会非常大，完了早上起来以后它的声音呢就会比较大的。
哦，是这样。那如果说的那刚才你提到的那种新的材料的叫什么名字呢？
发泡，
什么叫
发泡水泥
隔热棉吗？是不是隔热棉的名字？
您说的是
之前的还是刚刚提到的？
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新的材料
啊，
可以
隔音
隔音的那种
隔音隔热，
嗯，
对对，隔音隔热，它也不是新的材料，它就是现在做出来的，它以前的话不是比较不是，比如说风嘛，有一个隔热棉，它就专门隔热的，完了有一个是专门隔音棉，它呢就专门隔音的，但是他们现在把两者结合到一起放到一个产品里面了，完了它对隔热隔音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它只能隔从外面进来的这个冷空气或者是热气，但是你隔不了这个轻钢这个传导的这个热气和冷气嘛，所以还是热胀冷缩呢，它是避免不了的。
嗯，只能说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
对，降噪，降噪音。
嗯，周先生，
因为你通常隔音门只是在那个框架的中间，其实那个框架呢是跟石膏板里头的内层的那个石膏板呢是连在一起的，它那个地方是没有隔叶的，那或者隔音的那种那个材料在中间的嘛。
不，所有的外墙，所有的外墙还有这个房顶是必须铺这个保温棉的，就是咱们所说的 envelope、
那个里面那一层。我说
内墙，房间内
墙的时候
房间内它
跟铁架子是直接连接的嘛，它没有
对直接连接的那
种。嗯，是是。
相对房间内的热胀冷缩的这个系数啊，也会小很多。其实主要是房顶和外墙，另外就是 pozzi， 就是一楼二楼之间的地板，有可能走起路走在上面可能会因为金属有一定的韧性，可能连接处，只要是连接处，我认为啊这个问题未来慢慢应该不难解决。你比如说加垫片啊或什么，我认为
啊
因为科技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嘛。
所以这个声音的问题可能可以用刚才俊杰提到的这个隔音隔热的这个材料来降低一点它的噪音，但是完全解决可能目前的科技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啊。
再一个可能安装的时候大家
没有，是室外的话其实是不是很那个影响问题很不是很大，主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让它有这个声音呢，就变成晚上的时候就影响，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就
不会不会、
那个、
不会那么严重
啊，
没不会的不会、
没有那么响
啊，不，因为我们用过很多的卡拉棒的，卡拉棒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屋顶啊，就是锁这个自拱螺丝的时候不要卡得太紧，让它和 batten 就是和这个屋顶的横梁中间有一点点距离。另外它上面带香蕉圈儿，就是我认为啊没那么严重，
就是不至于会吵到把你吵醒这种程度啊。
对，不会，因为房顶的这个隔音棉非常厚，能达到20多厘米厚。它的隔音一般是5.0几的。没那么严重。
好的，周先生。
因为呢它通常如果是温差比较大，经常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螺丝也容易松掉，那个或者接点呢、连接的接点呢，那个螺丝啊或者那个固定的那个呢，有可能会时间长了，就是说可能7-8年10-8年之后，这些螺丝都有可能会松掉的。
不会的。
特别是卡拉板。
不会。
特别是卡拉板在屋顶的那种情况呢都有这种情况的。
不会，你比如说这个卡拉棒的屋顶，这卡拉棒的呢就是这个咱们用的叫 corrugated， 就是波浪瓦，波浪瓦只有1公分、就是1厘米，但是我们用的是35的螺丝，就是这个螺丝要穿过这个轻钢的 batten， 叫就是房顶的那个小领条，要穿进去2厘米，所以你完全不要担心这个30年不会脱落的。
不是脱落的意思，它是松了之后就漏水。
漏水。
这个、不是脱落，是时间长的时候、它因为膨胀收缩，其实呢就有时候呢就把那个螺丝都松了，就跟那个原来的结构。
这个螺丝
之后呢就
螺丝在安装的时候、螺丝是在它的高点。这个水呢想渗入进去还是比较难的。
周先生啊，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两位，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要马上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线上等待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回答您的问题。哎，童先生是吗？
哎，是，我姓童。对对对。
哎，你好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嘉宾吗？
好，我想请教一下嘉宾啊，最近我家里面这个排污水管啊这出了点小问题，就是它那个过去那个竖井啊是那个陶瓷管，就接到这个主污水管，那么现在这个碎了以后我就拿掉了，拿掉以后主污水管的那个排水的那个是还是陶瓷管是可以用的，它是内径是150毫米，那么我现在我就想买现在的 PVC 的这种管子，我就想怎么样接上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呢，您可以上Bunnings买一个那种塑料的接口，它一头呢是150的，一头呢是100的，它就是专门给这个老房子装修的时候用的，就一个黑色的塑料。不是 rubber 的，就是那
橡胶圈，
橡胶圈，您可以，对，您可以去买到的。
哦，但是我买的这个它也是150毫米，但是我现在这个现存的就工作正常的接主污水管、陶瓷管也是150的滤镜，就这两个都是直径差不多，就是好像固定不起来。我想请教一下，
它是有150的，它橡胶圈呢一边是150，一边呢是100。完了，它是靠这个螺叫什么呢？这个
金属圈，
金属圈
带螺丝紧固。另外还有一个简单方法，童先生啊，
哎，你好，哎，
正常情况呢，我们这个污水管只需要100，就是在你院内只需要100就可以。你还可以有个办法呢，就买个100的 PVC， 把它插到你那个150的陶瓷管里，然后你很好的密封。一定要用高标号水泥，高标号水泥绕整个一圈，底部必须封好，有一点点缝，如果漏水，将来树根就会扎进去，反而就是要给你造成更大的麻烦。只要是只要是很好的把它多放点水泥包紧，通常没有很大问题。很多解决方案。
高标号是什么个概念呢？
就是多放点水泥。
高标号是什么意思？
高标号，你
高标号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做个用水泥，用水泥吧。你比如说和沙子的配比，你比如说咱们一般说1:4或者1:5，那么你可以搞成这个1:2嘛，1:3嘛，就多放点水泥，它的比例给它调高点
啊，好的，
就行，把它包起来，
好的，对，这是好吧。你同样是150，你就是插不进去，没有连接的方式，很难吧？
所以刚才俊杰说你去买一个150的橡胶圈，然后呢两边各一个那个铁的那个螺丝卡口，然后紧固，很多解决方案应该不难。DIY 就行。最后我补充一句，就是刚才谈到了轻钢结构，轻钢结构通常不是 surveyor， 不需要 surveyor 来查，工程师就可以 assess， 可以 DIY， 可以自己做，因为每一片上面都喷码，就是电脑设计都带编号，你可以按照它的安装图纸，自己可以做，作为一个 hobby 啊 ，for fun，可以，就像刚才童先生说接管道一样，其实自己做一做也挺好，很有成就感的啊。
好的，
童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您，
谢
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